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本该做得更好》。时间紧迫，有时真的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浪费着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借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和同学们交流二三。第一，不委屈不辩白，师父知道我。一天，我和不修炼的父亲发生了一场争执，原因大致是我让我父亲帮我找一样我急用的东西而引发的矛盾。当时母亲也是同修，她并没有在场，大概是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到了我和父亲的只言片语。事后我觉得委屈，想打电话跟母亲诉苦，不料我还没有说几句，母亲便把话锋完全针对了我。我无法接受，加紧辩驳，最后母亲更是甩了一句，你爸到处给你都找遍了，既然找不到，你就不要再让他找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放下电话，眼泪无法控制，感觉心里已经委屈到极限，其原因就在于，紧着最后一句话中，母亲就对我有两处误解。一是，母亲说，父亲已经帮我到处找遍了，其实不然，东西当初是父亲收的，只有他知道放在了哪儿。当他告诉我还没找到时，亲口和我说，就只剩一个地方没有找过了，东西应该就在那个还没有找过的地方。二是，母亲说我不该执意让父亲继续找，而我当时和父亲是说，既然还没有找到，那就先不要找了吧，因为当时我急着用，怕找到了也来不及了，我决定自己出去买。而恰恰是父亲觉得再花钱买有些浪费，所以不同意，而执意要继续给我找。也正是因此而引发了争吵，我心里上下翻腾个不停，怨恨委屈一并而上，不解为何同是修炼人的母亲如此的是非不分。以致接下来的一周，我再去母亲家时，却不愿意和他们多说一句话。我知道我这是应该提高心性了，但总还是心里翻滚着，想找母亲把话说清楚，为自己洗白。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执着心，没遇到委屈就必须把事情说清楚，否则难受至极。生活的是非对错中，我就是这样的，很少有向内找的时候，总是觉得这次不怨我，下次吧，下次再找自己。于是就渐渐养成了不向内找的习惯，难以去掉，也更不愿意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无端指责，受委屈那更是万万不可的。这让我不由记起了几年前在学校食堂发生的一件事。中午饭时，我买了一张2块钱的饼，买饼的人多，也许是卖饼的人忘记我付过钱了，在把饼给我的同时坚持说我没有交钱，并让我再交2块钱。我当时气得不行，与那人吵了很久，期间也曾想过算了，再给他2块钱吧，但转念又想，不行，那我不就相当于承认了我没有付钱吗？那可不行，这太冤枉人了。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架我是吵赢了，但心里仍然不舒服，后悔因为2块钱的委屈和人家吵了那么久。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当时的自己可笑，为啥总是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什么呢？师父是知道我没有白吃他的饼的，这就够了呀。想到这里，我意识到了，我不愿意受委屈，强调自我的心实在是太强了。那我这次就非要控制自己，什么也不再去解释了，也不要再觉得怨恨与委屈，坚决就这样做，看能怎样。师父不是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吗？我还没好好试过，这回就试下。想是这样想的，可一练功就静不下来，还是不住的有想解释的心往上涌， 我挣扎着，斗争着，好像心中的愤愤不平随时可以将我推到母亲面前辩白一番。这时的解释俨然成了一种强大的执着。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越想解释心越重。可真是呀，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还说，坦荡无执出明见。那我照做。真的是，当我真的做到时，一切就忽然都平静了，好似什么都不曾发生，家里的氛围是那样的美好，我与母亲都没有再提这事儿，似乎之前的事都和我们无关。我应该早听师父的话，修炼中再大的委屈又会怎样呢？孰是孰非又能如何？放下那颗执着心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放下利益听师父的话，除了时间我们还想要什么？大家都知道修炼人是不能炒股的，这一点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已经早有明示。炒股票有的倾家荡产的，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修炼人绝不能干这些，那心怎么修啊？然而阴差阳错，我却陷入其中。事情是这样的，我手头有些闲钱，本来打算让丈夫他不修炼，让他投资做点生意，但丈夫觉得眼下经济环境不太好，暂时不宜出手，可以先存到银行做一些合理的理财，等到时机好转再做选择。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这里我说的理财产品是那些固定收益仅仅略高于定期存款的项目。比如说如果银行的定期存款年收益是 3%， 那我所认可的理财固定的年收益就是 4% 上下。而当下人民币的年贬值率是 6% 到 7%， 然而丝毫的利益之心也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这样，银行的理财经理用他熟练的手法与套路，成功的将我的资金做成了基金产品。而在此之前，我对基金产品一无所知，并且在我已经明确告知我非常排斥股票和与股票有关或类似的产品的情况下，理财经理仍然将我的资金不但做成了基金产品，而且还是与股票有关的基金产品。可想而知，我在一个月后知道真相时的心理崩溃程度了。而此时资金已经撤不出来，只有等到产品开放期才可以。而就在无法赎回的这段时间，资金有小幅的波动，而就是这不影响大局的些许波动都足以扰乱人心了。我的心起起伏伏，随着利益上上下下，这使我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静下心来学法练功。至此我已切身体会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这段法。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心简直被它提上来扯下去。你怎么修炼？修炼不了。你的心都在股票上，怎么修炼？我意识到状态已经很不对了，便跪在师父法相前认错。我说，师父，弟子错了，还是因为自己有利益之心才被人骗了。此事的发生绝非偶然，弟子一定在此事件中深挖执着，并且无论赔赚都要在产品开放期时第一时间将资金赎回，绝不再纠缠于其中。我也应该即刻起立即放下利益之心，不再去关注资金的涨幅情况。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一切也都交与师父做主。 几经反复，我开始静心向内找。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是淡泊名利之人，其实不然。我虽不求大富大贵，但吃穿不差，而且对品质要求都相当高，在同龄人中数一数二。路上虽然遇到贫弱乞食者，能够毫不犹豫地以财力相助，但在日常网购或采购中，从不放过一个可以优惠的机会。商品稍有瑕疵，就必定向商家讨要赔偿，以寻求心理平衡。虽然也觉得孝敬双方父母，平日年节钱物从来不差，但对待婆婆始终能占就占，给钱给物并非心甘情愿。随之随师下走，重任在身，世间小助，弟子的钱财都是大法资源，但遇人遇事喜欢攀比炫耀，贪图玩乐，浪费了大把金钱与时间。最近比较典型的一件事就是，由于新买的房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同楼的邻居纷纷找开发商索要赔偿，我竟然也加入其中，还有带头的意思。闹了一周下来，索赔成功。这件事表面按常人的道理来看，确实是开发商的黑心工程所致，房屋的售价极高，但是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居住。小区业主们也都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向开发商讨要解决方法与赔偿。我在加入维权前思想中确实有一丝掠过这样做对于修炼人是否合适的想法，但是瞬间便被常人思想主导，觉得维权合理合法，大家都找我就一起找呗。在强烈的利益心的作用下，我已经没有一点正念。人是小住，我却把这里当成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古人修行住山洞都可以，我却在世间有好几处住所的情况下，仍然强烈的追求安逸，一处住得不舒服都不行，希望人生顺风顺水，没有把人世的一切视为是自己修炼的环境。我对不起师父，自记事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事事有人保护。得法后，师父又给了我太多，优越的学法修炼环境，几乎没有干扰的家庭，健康的身体，连救人的项目，师父都帮我安排好。我救人的事一直做得不太好，师父应该是太着急了，就安排了时机，使我负责起我们小组制作真相资料的责任。我简直就是在被师父推着走呢。师父给了我这么多，我还是不满足。难道连心性的提高都要师父帮着做了吗？那我还配修炼吗？我再不改还行吗？还来得及吗？现在除了师父多给予我们的时间外，我还想要什么呢？要那么多世间的东西往哪儿放呢？师父，我错了，这次基金事件正是冲着我的这些大漏来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基金的赎回期仍然需要两周的时间。理财经理和丈夫都不同意我做短期赎回，都在试图劝说我长期持有，并且保证这是一款极好的产品，做到一年一定会收益可观。我不为所动，我和丈夫说，我错了就是错了，他日后的涨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错了就要及时改正，我不会在错误中为自己找借口继续错下去。我是有师父的人，我就按师父的要求做，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一定都是最好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记得别人好，善忍不难做到。回首修炼20年，真善忍我们都做到了多少？小组学法时，同修也时常质疑自己的心性，对自己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20年了，为什么就不能修得再好一点，让师父操心少一点？记得前段读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的触动极大。大致意思说，同修觉得真善忍的真还相对好做，而善和忍就比较难。他就请师父开示， 如何才能做好善和忍。于是师父为他展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场景。古时候有一对一同作战的兄弟，弟弟将哥哥对自己的不好之处写在沙子上，这样风一吹就散掉了，为的是不记在心上。再将哥哥对自己好的地方用刀刻在岩石上，这样就十分深刻，为的是铭记于心。这样弟弟就只永远记得哥哥对自己的好，而不去记着哥哥对自己的不好。最后哥俩死里逃生，互相携手打了胜仗，凯旋而归。通过师父对我们的开示，我想当我们能做到只记得别人的好而忘记别人的不好时，善念便时时在了。在善念的作用下，遇事又如何不能忍呢？处处能忍，又怎能不善呢？真是越想越开心。师父已将善和忍的根子问题开示给我们了呀。于是那几天我就白天晚上的想着这个，记得别人好，忘记别人不好。我在心里把对丈夫、婆婆、同事、亲友的好坏之处都用这个道理过一遍，我心情大好，心里顿觉轻快，好似卸下许多沙袋。我时时想，就连晚上睡着了都在想这个道理。就这样，当我早上醒来时，耳边响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把你的德演化成功，螺旋式的向上涨。第四，师父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本该做得更好。最后再描述一段几天前我梦中的一个场景。我是在参加一场考试，内容是绘画和泥塑，画的是水彩人物，泥塑是房屋树木。考试开始，老师要求我们画好底稿，直接就在画纸上上色。我心中充满疑惑，自语道，怎么可以直接上色呢？要先把画纸裱起来才能上色呀。别的考生听到我的自语就对我说，你事儿真多，让你咋画就咋画呗。就在我犹豫的时候，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不少了，别的同学都快完成一半作品了，我才开始动手。一直到了考试结束时，我都还没有画完，只能急急忙忙地寥寥几笔收尾，交上了画卷。这时老师见我这科没有考好，有些遗憾，便鼓励我说，一会儿还有下一科，下科可要好好考。我使劲点了点头。下一科考的是泥塑，我看着面前五颜六色的彩泥，不知如何下手，便东张西望看别的同学是如何开始的。这时老师焦急地在一旁催促我，快点呀，你怎么还不动手？我却说，不急，我先看看别人都做了什么。就这样张望了一圈下来，一半的考试时间又没了。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动起手来。可是泥还没有和好，考试就快要结束了。这下我真的着急起来，找到老师说，老师啊，我的时间又不够了，可不可以给我延长下考试时间呢？老师一边安慰我，而又严肃地说，可以给你延长一些时间，但是也不会太长，你快坐吧。这样我才又安些心，回到座位上急忙坐起来。考试结束了，老师在交上来的一摞画卷中点名要看我的作品，我就和老师一起找我的试卷。当老师看到我的作品时，拿在手里摇着头对我说，你怎么画成这样呢？你应该画得更好呀。我心里难受极了，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师对自己寄予的厚望和此刻对我的失望。我不知如何是好，一遍遍和老师说，我画得太着急了，时间不够了呀，没有时间了，我下次不这样了。可哪还有下次呢？这时我已经醒了。师父是在点化我呀，师父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树立自己的威德，圆满我们自己的世界，而我却在用一颗常人的心来衡量这一切，符合了自己常人的认识才照着去做， 或是即便照做，也是在用常人的习惯方式去做，这样无形中就走了弯路，耽误了时间，给正法造成了损失。在师父的一再督促和延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一拖再拖，不珍惜师父的鼓励与等待。试想，若不是师父对我们寄予厚望，若不是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师父怎么会一等再等呢？而我们是不是不能也不应该让师父等到的是失望呢？以上便是我最近的一些修炼体会，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记录此文的方式督促自己，不要忘记此时的所悟所感，同时对自己的有漏之处及时修正。每一次的考验与经历都是师父给予我们的提高机会，错过了下次就不会再有，所以尊重师父给我们的所有安排，也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修炼机缘。仅此浅见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2年的正法修炼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出生在饿死几千万百姓的3年大跃进的大饥荒时期，当年全村13个婴儿只活下来2个，我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见我只是勉强活了下来罢了。从小免疫力和体质很差，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到17、18岁连续闹了2年大病，面黄肌瘦。参加工作后，由于争斗心、利益心，全力拼搏，30多岁感冒、鼻炎、失眠和哮喘就反复发作，常年药物相伴。2004年在大法学员的帮助下，带着去病健身的目的走入法轮功。当我明白法轮大法博大深奥的道理后，我感到震撼和幸运，后悔得法太晚，因此横下决心，修炼路上绝不停步。随着修炼状态的提高，所有的病不翼而飞，多方面受益是非修炼人所能理解。10多年来，无论工作单位还是家庭生活和社会环境，一件件剜心透骨地去掉怕心、争斗心、利益心、自尊心、色欲心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的矛盾和向内找，做不好时观难就会拉长时间。只有以法为师，真正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当成乐，善待他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过好关。一、解体邪恶的迫害。我的工作单位是邪党重要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严重打压，动辄找我谈话、威胁、派人盯梢，继而非法骚扰家庭。我坚信学法能破除一切邪恶的干扰，能增强正念，大法是我生命的期待，我内心深处非常珍惜得法的机缘。我每天下班后就是坚持不懈的学法，包括各地经文。200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单位治安人员和一个警察来敲门说有点事，没想到后面又跟进来派出所、610和国安两屋子人。我和妻子心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电脑、书橱、衣柜、厕所、阳台和地下室查了个遍，他们侦探方式用尽，一无所获。我放好的大法书籍和资料他们根本没看到，就连桌面上和抽屉的小型资料他们也没有看见。慈悲的师父保护我们闯过了险关，当时我也不太害怕。后来退休领导告诉我，他们跟踪我了，断定家里有真相资料，来时背着手铐准备铐我走。头天晚上2个便衣蹲坑了，还妄想着能得几万奖金呢。邪恶不甘心，指使片警每天到我单位了解我平时的细节和活动情况，还说你是720以后练法轮功的，全国找不出2个来，找机会好好谈一谈。一个月后，片警电话约我说每季度汇报一次，被我以没有必要给予坚决拒绝。我持续发正念，邪恶不配管我，我的修炼道路由我师父安排，邪恶被解体。从此以后，这个片警遇到我，不是扭头，就是拐弯回避见我。
不久，在回家的路上，只顾了讲真相，提包里装着大法真相的光盘在车站被查出。由于单位的风声刚过，担心事情捅到单位，我拎着包想快速走脱。在检察员追上抓住提包的时候，我当时发出强大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他立刻像变了个人一样，驱散了围观过来的人群。他说，按规定应该把你送到派出所去，现在我不想那样做了，并重复说，咱们俩谁也没有见过谁，你快走吧。谢谢，您会得福报的。我又一次体会到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和大法的威力。二十年使我痛苦不堪的哮喘病消失了。通过学法，我懂得了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同时进行的艰难。由于我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名利和欲望的放弃只是表面，深层的执着心意识不到，没达到完全信师信法。在冬天，连续几天的哮喘症状使我整夜睡不好觉，有天晚上喘不上气来，我也有点害怕，着急的岳父两次要用术类功夫给我治疗，被我坚决拒绝。后来我觉得闯不过去，又怕给大法抹黑，背着岳父就用了药物喷剂缓解。之后连续看了几篇同修正念闯关的交流文章，我认识到了实修的严肃性，破除常人观念的必要性，静心学法练功。再看师父的转法轮时，打开了我的心锁。师父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们都得把它翻出来，都得给你打出去，全部从根上去掉。这样一来，可能你觉得病又犯了，这是从根本上去业，所以你会有反应，有的人会有局部的反应，这么难受，那么难受，各种难受都会上来，都是正常的，见转法轮。我相信这是师父在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一个月后，哮喘复发，症状时轻时重，我怕失去大法，心想，我把这条命交给师父。看着书上师父的像，恳请说，我的一切有师父安排，很多众生我还没有救度，没有完成誓约，求师父加持弟子。说着，我的泪水扑噜噜直流，然后长时间发正念，学法到深夜才入睡，一觉醒来天亮了，我好像做梦一样轻松愉悦。实修和纯真的信师信法结束了我20年来折磨我使我痛苦不堪的哮喘病。师父看我心性到位了，替我承受了磨难。从那天起，多年药物陪伴的我没有吃过一粒药，多年的干脚又出汗了，夏天盖被子的我不盖了，弱不禁风的我没事了，妻子说我返老还童了，我感到是最幸运的人。三，修去争斗心和各种执着心。后来单位特意把我调到一个10多人的次要岗位，这个科是由专家、科学家、六朝元老打领导的横棍而闻名的单位，环境恶劣。从到这个科室开始，讥笑、谩骂、羞辱的事情都有发生。这些人一次次的攻击，阻拦我讲真相，孤立我，还有人打小报告。北京奥运会后，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主管领导遭报免职，我科室的其亲戚更仇视我讲真相，好像我是他的敌人，串通两人讥笑我，说幼稚可笑，显一次真功夫我们就相信你，恶意使判，胯下受辱的滋味时有。我把怨恨的心藏起来忍着，有时与之舌战。师父说，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见新加坡法会讲法，我们能够宽容，我们才能度了人。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想，你们想一想，这慈悲的力量，那不好的因素还有地方可待吗？ 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就像灌顶一样，我感到愧疚。我如果修不好自己，救不了他们，这些有缘人就会被淘汰。修去争斗心，除去怨恨和私心杂念，我不再被这些拜物制约了，我全身轻松高大了，慈悲心油然而生。再次谈话时，我谦卑地说，我还有争斗心和要修去的东西。没料想到，霎时办公室内一片寂静，他们互相对视无语。我立刻悟道，这是师父看我心性到位了，把恩怨和矛盾化解了。当时我真切体会到，去掉一个执着心，就像清除一切魔灵暗宝。师父讲的遇到矛盾向内找，首先为别人着想所发出的慈悲能量，神圣无比，威力无比。在以后的坦诚交流中，多数人都认同了大法好，做了三退。我把传统文化与大法真相的有关内容悄悄放在办公电脑里，有人经常阅读。那位专家说，你们师父背后真有高人。我告诉他，大法弟子遍布各个学科和领域，有大批世界一流的专家、教授、高端科研人员、政府高层官员，是师父开启了大法弟子的智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帮助同修是提高心性的过程。有一天我去了久未见面的退休同修夫妇家里，男同修刚出院，诊断说心衰。我的直觉是他的心性出了问题。在双方坦诚向内找的交流中，对方道出了有较强的亲情、色欲心、利益心、怕死的人心等。我当时被触动得脸发热，这种事情并非偶然，他的事也是我的事，师父在用这种办法暴露出我隐藏的利益心和较重的亲情，让我去掉他。师父说，一个人放不下生死，他绝对不会圆满。见新加坡法会讲法。师父早已把真修弟子的身体净化了，真修的大法弟子没有病，病业假象是旧势力考验你信师信法的关，只有常人才会有病，修去肮脏的心就不会有病。师父的法打开了他的心结，双眼微闭，目无表情的他一下子转变为面带微笑泛红，心中升起了坚定正念。帮助同修的同时，我的心境也得到了升华。同修像一面镜子，映出了我自己说到做不到的状态，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多次强调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同修大姐因女儿修炼却一直养宠物，而母女发生矛盾，大姐向我诉说烦恼委屈。近几天我也因为孩子的学习状态而恼火，厉声呵斥责备孩子，使其情绪很抵触。师父精心的安排，让我俩都看到对方的执着时，同时都要改变自己家长作风的教育方法，我们俩会心的笑了。师父说，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见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见精进要旨清醒。一向要强说了算的他，回家后祥和地向女儿说，都是妈修得不好，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你想好了再说吧，是你在帮助我提高。突然女儿惊喜地抱住他说，你真是我的好妈妈，过两天我就卖了他，并让大姐带话，谢谢叔叔的帮助。我说，谢谢师父精心的安排，让我们仨共同提高。他说，是啊，修炼绝不能放松自己，包括生活中的小事。修炼人矛盾的出现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心性提高了，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知道做不到等于没修。我和同修重温了师父的法后，都加强了向内找的力度，在我心性提高了的同时，我和女儿的矛盾也随之化解了。五，兑现誓约，不忘讲真相。大年晚上，老局长带着挂历来到我家，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的。1999年720之前，他也练功，在打压发生后，暗中保护大法弟子。我把话题引到讲真相上。由于中共的宣传，很多民众对邪教的概念并不明白。顺应天道的真理，使民心和社会自发诚信和善，道德高尚，民安国泰。逆天叛道的邪说和政权，导致人心败坏，官场淫腐，社会道德沦丧，犯罪频发。靠暴政设伏民众，是非颠倒，迫害善良。中共的特征就是最大的邪教，它毒毁了几亿中国人呐。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流氓集团被多国起诉，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某教是江泽民以权代法和人民日报评论员余明的偷换把戏。江泽民操纵下的610迫害法轮功的为所欲为，延伸到公检法的堕落和黑社会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各个领域千疮百孔的溃烂。执政党不但不服务于民众，70年代隐瞒唐山大地震预报，08年隐瞒汶川大地震预报，他只要政权的稳定，从来不管民众的死活。我从藏字时讲到三颓大潮，他时而和我交流一下，频频点头认可，同意三退，并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公园遇到一位长者，祖上为官，夫妻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老知识分子，子女都在政府部门任要职，为此他很有优越感。对于中毒深的世人，道理加实证效果较好。我说，厚德载物，你祖辈积德，世代为官，上天福报你家，福德要承传下去啊。他很高兴并认可。我随即把话题引到姜子牙爱国讨伐无道昏君，申公豹祸国助纣为虐，5000年历史都是仁政长治久安，暴政天诛短命。中共杀害数千万中国人，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饿死4000万同胞，摧毁传统文化，镇压六四，反腐爱国青年，迫害法轮功佛法修炼者及活摘器官，逆天叛道，善恶颠倒，导致道德沦丧的民族悲剧。讲推杯图、梅花诗、马前科预言，法轮大法从1992年至今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拯救人类道德灵魂。我从古罗马灭国讲到贵州藏字时和三退大潮，长者时而点头或提问，最后同意三退，且双手按住2个护身符细心端详。我告诉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人的脑电波频率和宇宙频率发生共振的超能效应远大于咒语的威力，能够幸免疾病、瘟疫和灾难。心不诚不共振，病人不见效果。他说明白了，然后用化名把自己和老伴儿做了三退。我嘱咐回家告诉家人大法真相，并一定找机会三退，免得留下遗憾。他诚恳答应，高兴地说，谢谢你，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在救人，有缘会见面的。连连握手，友好道别。由于我经常到公共场所讲真相，单位领导见过2次，几个大学生围着我听。有一天，主管领导找我谈话时，面色铁青，用上交处理、失去工作来威逼恐吓我。我不为其所动，我师父说了算，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面对，顺着他的话题交谈爱国、抗日、六四和425上访等问题。邪灵操控他气急的手势指责我，愤怒地说，你太危险了，我告诉过你的同事们都不要听你的，今天说不好，下次谈话的就不是我了。我联系他，坦然地笑了，他感觉茫然，你还顾上笑？我慈悲地嘱咐他，法轮功迟早得平反， 文革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自杀，和793名红色警察及17名红色军官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做了替罪羊，通知家人因公殉职。现在形势变化很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问，你整天单位里外给人讲什么？我早想给他讲，只是没有机会。我把商帝武艺、唐将李元霸遭雷击和罗成乱箭射死秦琼吐血而死，及宋朝显仁皇后毒誓应验等故事讲给他听，很多高官都信这种事儿。毛泽东还信8341不敢住故宫呢。他觉得有道理，静心地听我说。我对他说，我看你是个好人，把你当成兄弟才给你说这话。大家都知道我总给别人出好心，救人功德无量啊，没骗平安的。他善的一面被唤醒了，会心地说，行，就这样吧，我还有其他事儿要办嘞。以后见面他经常打招呼。有个工程师说，法轮功真了不起，平反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关心政治和权力，电视上播的是骗人的把戏，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救度众生的。十多年来的正法修炼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很幸运地走到了今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